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我是谁，我为何而活。经文在出埃及记19章1到6节。如果要解开人生的一个谜团，我想找到人生的方向跟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而且呢也是踏出有希望的人生目的的重要的一大步。希望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从这个圣经故事里面重新找到我们对生命的意义还有自我的价值，尤其是一位基督徒，我们如何在圣经故事里面，我们再一次看见上帝所赋予我们真正的身份跟使命，我们如何能够参与在上帝伟大的救赎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存在的意义跟价值。今天的经文在出埃及记19章第1到6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在经历了所有在埃及为奴的日子，上帝施行拯救，透过他的仆人摩西把众人引领到这一个旷野，这当中经历了上帝奇妙的救赎，就是那红海的这个神迹。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从中来更多的认识上帝跟他的救赎以及上帝的恩典。所以第一点我要说的就是上帝过去的这个救恩。我们看到第四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弟兄姐妹，想象摩西来到西乃山上，这是继他在这一个最早的时候所看到的这个树丛起火的那一幕，耶和华向他来显现，呼召他，让他能够再一次在这一个上帝的救赎里面被赋予重任。今天再一次来到这一个西乃山上的时候，上帝要他把所说的话向这一个山脚下的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来阐明上帝的心意，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过去如何经历上帝的恩典，要每一个以色列的百姓不要忘记了如何在埃及地的时候为奴被逼迫，非人的对待以及加重的劳力，做不完的工，他们每天来呼求这一位上帝，他们所信仰的所崇拜的上帝，希望这位上帝来拯救他们，而且上帝真的听见了，而且他的拯救是及时的。透过这段话要让摩西能够向这一个以色列的百姓来诉说，使他们能够想起上帝是恩典的上帝，是充满爱怜悯的上帝，是充满大能大力的上帝。他们在过去那三个月非常刺激非常密集的经过神迹奇事，经过了很多的这个被追逐，以及呢在上帝的话语跟这个心理的恐惧里面，人的理性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到底要听上帝的还是要听你自己的这个理性的分析，是不是要过红海呢？是可能的吗？那绝对是不可能的，对人来讲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一辈子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到底是要相信自己的工作经验，就已经活了40-50岁了，我们 走过去的桥都比你看过的这个 四面多，所以我照理说应该是长者的智慧。这也是在东方的世界里面常常被诟病的一件事情。当然长者有智慧，然而这智慧如果用人的标准来看，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的智慧是成为永远的智慧，还是需要不断的更新来寻求从神而来的启示，透过上帝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真的在智慧知识上面跟信心上面同时来增长。以色列的百姓在当时的这个埃及地里面可以说是少数民族，可以说是被逼迫的，可以说是像我们在国外移民的这一些亚裔的人一样，我们在这族群当中毕竟是少数的民族。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地不是只有少数，而是被逼迫的，而且被大部分的工作都赋予他们，而且是加倍的，因为他们的生养众多，威胁到这一个当地人，让这个法老心里面越看越恐惧。在这当中，神的拯救是及时的。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难道是高高在上，不管民间疾苦吗？不管他的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的哀求，神都不听吗？不是的，神真的听到他们的祷告跟祈求，而且神及时的亲自降临，透过他的仆人摩西施行拯救，这历历在目，在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得清清楚楚，就是一个等于过去上帝救赎的回忆录，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他说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未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上帝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上帝把他整个的拯救，他的救赎，把他好像一幅图画一样，让你们看到一只如鹰展翅的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归向他们的上帝，归向他们的救主，是超越所有的一切，带领他们超越所有的一切，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拦阻，然后呢领他们归回他们的救主。这是一幅非常深刻的救赎的图画，再再的来描述我们的上帝不仅是充满能力的上帝，是超越一切万有的上帝，更重要，我们上帝是信实的，是充满爱怜悯与恩典的上帝。过去如何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将来也必定如何，而且会永永远远，因为神的信实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恩典永远走在律法之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颁布律法之前，在摩西领受这十诫之前，这已经是救赎行动之后三个月的今天，才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把律法向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来表明。所以在整个的这一个阶段，你可以想象，在一个西乃山上，上帝向他的仆人摩西来说话， 跟他讲，你要把这些事情告诉山下的这100多万个以色列的百姓，是我带领归回的，跟他们讲，不要忘记了我过去所为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事。透过上帝的话语，加上他所做的已经成就的救赎的行动，为了要坚固百姓的信心，让他们可以完全的来信靠这位上帝，是救赎的上帝，是行动的上帝。第二点要讲的就是上帝将来的拯救。当然我们看到上帝透过摩西把话传到以色列的百姓，要让他们知道过去上帝是如何与他们同在，如何拯救他们。这个救恩是历历在目，如此的印象深刻。那将来呢？将来的日子，将来的盼望是什么呢？第五节里面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在将来的救恩的这一个启示当中，要以色列的百姓得救，不是存在家里自己欢喜快乐，然后享受这救恩，就这样一辈子做属上帝的子民，跟邻居跟外面的外邦人都一点关系都没有，想就好好的吃喝享受从神而来的祝福跟救恩。就这样在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一个故事当中，在出埃及记19章第5节讲得清清楚楚，上帝将来的计划跟救赎的这一个使命呢，将以色列的百姓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目的就是要在第19章第6节要在万民中做属上帝的子民，就是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是我的。我们看到上帝在西乃山上跟摩西对话的同时，你可以想象上帝所看到的眼界不是只有停留在山脚下的这100多万被拯救出来的以色列的百姓。对耶和华创造主，对他而言所看到的、所关心的、真正在意的，都是源自于对亚伯拉罕的约，就是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这个祝福，因信得到这个祝福的亚伯拉罕跟他的家族，神不仅要使他成为大国，要使他兴旺，要祝福他以外，更重要的是赋予他这跟这个家族一个很大的使命，他们要把从神而来的祝福分享出去，成为万民万邦万族的祝福，使众人来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在救赎当中有上帝伟大的使命，不是让我们拥抱着这个救赎跟拯救，然后好好的就在自己享受，在这个教会的团契里面，在这一个家庭里面，或是在这个小组、这个信仰的这个舒适圈里面，我们永远都会想到上帝的救赎是从开始一直到永永远远，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从创造到新的创造。难怪这一个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7节里面也说，他说到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我要记得哦，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 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是一样因信称义的人？是不是也是以信为本的人？是不是也一样持有跟如同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 的基督徒呢？如果你的答案是是的话，那你与亚伯拉罕必要一同得福，而且要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让你和你家成为万国万邦万民的见证，成为众人的祝福。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存在的目的跟意义，这个也才是我们再一次看见融入这个天父上帝救赎的大使命，就是基督的福音的大使命里面，我们成为这重要的一员。这样就把我们从这个圣经故事，从新约回到旧约，让我们看到整个圣经的连贯性跟一致性。这个一致性是什么？一致性不是打打杀杀，不是这一个逼迫杀害掳掠，也不是什么其他的圣经故事，让我们看到好像一片一片一段一段的，我们所连贯起来所看到的是上帝对普世宣教救赎的计划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而这一个根基跟缘由要追溯到最早的与亚伯拉罕的圣约，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再一次能够看见我们是谁，我们真实的身份，以及我们被赋予在这个宣教使命当中的关联性。从此宣教跟我们已经成为这信心当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活出这个基督徒见证，就是要来成为这大使命当中的一员。不是你忽然间加进来的一个责任，乃是于我们本来就被赋予如同亚伯拉罕一样领受祝福，成为众人的祝福。这也是为什么在新约圣经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当这个光在这个器皿里面，我们要让它能够 放光出来，这个周遭的黑暗才能 被照亮。我们要能够成为盐，能够保有这一个食物的新鲜度，以及让它不会朽坏，让真正的属上帝的生命可以活出神所喜悦基督徒的见证以及荣耀的生命。成为光，成为盐，更重要的就是属上帝的子民，不是属世界的子民。所以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就像是以色列的百姓，多次经历上帝的拯救跟救赎，也就是透过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因信而得救，神的爱就再一次向我们显明。当耶稣受洗那一刻，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们今天就如同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我们经历上帝的救赎之后呢，我们不断的要去了解，去回想神过去如何的施行拯救施恩于我们。这一个应许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应许，今天是不是还在我的心里，还在我的家里，还在这个教会里？然后呢，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常常经历这个恩典，活出信靠顺服的基督徒 的生命。因为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透过基督使我们能够合一，迈向一个有使命目标，如同亚伯拉罕一样，透过他的家族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超越所有的语言、文化、肤色、种种、地理，因着他们的祝福，众人的祝福，我们基督徒的见证跟祝福，使万民归主。这是神的大使命，在这一个 圣经故事里面，从开始一直到今天没有改变。在这里我们找到我们的身份，我们找到我们的价值，存在的意义，我们也把自己的生命跟使命，跟大使命，上帝的使命，大使命连成一块。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上帝的眼光不是只有看到我们这个教会，看到我们某某人的这个得救，是放眼看到要世人因主耶稣基督而得救，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宝血为我们流，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生命不应该被浪费掉的，我们不应该忽略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在这大使命当中，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位置，神为我们保留了。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与神一起同工的，我们有过去经历上帝救赎的经验，如同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之前为奴之地的时候，他们如何经历上帝的拯救。在这个大故事的当中，我们也被参与在这里面，神的救赎是普世的救赎，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万国万邦的祝福。这是将来上帝这个救赎恩典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明白上帝过去的救赎以及将来救赎的这个盼望跟使命。我们第三点要来看上帝现在的救赎的这个救恩，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也知道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读到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这一些荣耀，这一些圣洁，分别为圣，这一特别的职分，是要叫我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使命跟目标，完全符合了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所说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弟兄姐妹，请问你什么叫做祭司？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在利未记里面有记载了很多祭司的职分，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献祭，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职分是在上帝与百姓当中一个分别出来的职分。祭司除了献祭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讲解律法，把上帝的律法书向百姓来教导说明，然后呢把百姓引领到上帝的面前，把上帝介绍给百姓，让过去呢与神隔绝能够再一次因着上帝救赎的恩典能够与神同在。这也是神的应许，将来他要再一次与我们同在，他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属乎他的百姓。这样就把我们在旧约里面的身份重新找回来，这不是忽然间在新约才赋予我们说，哦，你们要做君尊的祭司，你们是被拣选的，你们是圣洁的国民。不是的，这个应许，这个圣洁，这个君尊的祭司的职分，老早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为我们所预备所命定的，今天只是再一次透过这经文里面，让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重新找回我们自己，重新找到人活着的意义，重新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基督徒的不同在哪里不同。我们知道我们是如同祭司一样，我们今天要站在世界的当中，来把这个上帝的福音介绍给万国万民万族万邦， 然后使众人能够因信称义悔改归向基督。就回到刚刚那个经文在第四节，就如同鹰一样，上帝的救赎要把众人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背在翅膀带来归向神。这是过去上帝所做的，如今这个救赎仍然持续在进行当中。所以上帝要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分别出来的。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很传统，觉得我们好像活在这个旧约的历史里面，好像是一个非常过时的一个言论，又是谈到祭司，又是谈到律法，感觉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律法主义一样。我就说嘛，这个没有白吃的午餐，好像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遵守这个我就不能得救一样。诶，弟兄姐妹，别忘记了今天十九章第一节里面谈到什么。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这一天，上帝才讲这一段话，透过摩西向众以色列百姓在山脚下的百姓，让他们来明白。这个就是简单的来讲，就是说上帝施行救恩拯救，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过红海之后三个月才来提到要怎么样的过，怎么样的活出神所喜悦的，告诉他们上帝曾经为他们做了哪一些事，你们应该怎样来信靠跟随遵守律法，来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这个已经是在救赎之后，救赎行动完成之后的三个月的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律法永远是在上帝救赎的后面，遵守律法是我们对上帝救赎的回应，也是如何能够使我们活出神所喜悦生命的一个展现。所以在这里罗马书那个使徒保罗因着这个祭司的职分跟教导，还有在对于祭司职分的认识当中，保罗确认了一件事，在罗马书15章15到16节他说，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上帝说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上帝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有没有看到在第十六节的下半段，他说保罗做上帝福音的祭司，要献给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能够蒙悦纳。这再再的呼应了今天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我们到底是谁？基督徒的不一样在哪里？我们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因为第六节确认了我们是做祭司的国度，是为圣洁的国民，是属上帝的子民。这一点把我们区隔出来，让我们再一次找到了身份，找到了价值，找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在世界当中存在的价值跟意义，以及我们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说，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就像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要成为光，成为眼，成为众人的见证。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48节说什么？凡摩西所说的一切话都是摩西五经，还有先知书诗篇所说的记载有关于耶稣每一件事情必定要成就，而你们就是这一些事情的见证。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48节提到这样子，这是记耶稣复活之后马上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所说的。弟兄姐妹，这是如此的重要，让耶稣复活的之后的那一刻觉得 一定要跟门徒教导的事情，非常的重要。今天再一次这个重要性向我们每一个人来显明。所以如果我们在顺服依靠跟遵守律法当中来回应上帝的救赎，我们就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这个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回应，也是以色列百姓在上帝的期待当中，透过仆人摩西，希望他们能够也如此来回应，能够相呼应。像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约，也把每一个人融入在上帝宣教大使命这一个使命当中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再一次做强调，顺服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呢，全然的依靠，是我们回应上帝救赎恩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告诫，也是我们能够委身再一次在敬拜赞美当中，再一次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以及他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是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是因信称义的人，是能够明白我们虽然是如此的渺小，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在上帝的大使命当中的一员。不要忽略了我们每一天我们的这个呼召，我们的重要性。虽然我们渺小，我们微小，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然而我们今天透过这一个出埃及的故事里面，这个十九章的救赎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明白这个故事里面有你有我，就像以色列的百姓的经历一样，在他们的信心回应救赎的过程当中，以及展望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呼召以及大使命的祝福当中，不要把自己从这个呼召跟这个应许里面脱离出来，反而要在这一个故事当中找到我们的这身份，找确认我们的职分，看见我们的呼召跟使命，这样神在耶稣基督里就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来荣耀我们的上帝，成为他的百姓，他要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